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二十六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这里还有一些可以现在来拿。我们讲完了四条诫命，后面的话有一些跟颁布十诫有关，我们之前讲过，可是我还是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来读，您如果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我们讲过，到了申命记第五章，再一次的讲到十诫的时候，在那里摩西很清楚的记述说，十诫的那些话，神不但用指头把它刻在两块石板上，而且在宣达这十条诫命的时候，是用以色列人能听的话语跟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说用希伯来话跟以色列人讲的，也就是不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律法里面有许多的话都是神借着摩西传的，但是十条诫命是直接向神的百姓说的，所以他们都害怕，他们就希望以后神不要这样，就是要摩西传达他的话就可以了那神称赞他们有敬畏的心，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事实上神也是为了要让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后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提过这一件事，他引用的话一方面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就是要颁布十诫之前神在山上所彰显出来的意象一个是刚刚这一段话好，后面的一段二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二节到末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形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图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以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所以神讲完十诫，好像他又再一次的强调他们不可以，这里不是在讲他们不可以拜其他的神，而是说不要做什么东西与他相配。这里的神像两个字是翻译圣经的人加的，反正你不可以做任何东西与神相配，也不可以做金银的神像。所以我们知道百姓是怎么样的邪恶，他们很快的，神再一次强调，可是他们也很快的就偏离这一条道路。为什么在这里讲完十诫以后，神要提到筑一座坛呢？其实他们很快就要造会幕，会幕就会有一座铜坛，将来他们在旧约时代，他们都将要在其上献祭。为什么在这个关头忽然神提到要他们，神也不是要他们 筑坛，而是说如果你们要筑一座石坛，有可能他们真的是筑了一个石坛，也有可能是为了暂时的，因为会幕还没有建造，会幕大概还要好几个月才会建造完工，才会立起来，所以那几个月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神要他们献祭，大概所以有一个石坛啊，也有可能神知道百姓的心很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全守这个律法，所以在讲完这个律法之后，神提到筑一座石坛，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说，你们做不到，你们是需要救赎的啊，需要献祭，需要救赎的啊。然后这里提到这个石坛，你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不可以在那里动工具的意思了哈。后来所罗门的圣殿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在山里面凿石头，再送来那里建造的哈。神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借着这些外面的表象，让百姓有一个印象，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敬拜神是不可以掺杂我们自己的天然人，我们的成分在里面的啊，所以他不要他们动工具来凿出石头来啊。那为什么不可以用台阶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种可能，因为在将来他们要去的迦南地，那里的人他们如果献祭通常都会弄出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来啊，所以后来其实在列王记历代志里面就会提到他们就是他们外邦人，他们在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是在比较高的地方。后来百姓学他们不在会幕的或者圣殿的祭坛上面献祭，而在其他的地方献祭的时候，常常称那个地方叫做高处，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秋坛啊，记得吧，在历史书里面常常提到秋坛，那个原来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 high place， 一个高处，有可能是这样，可能外邦人他们献祭的时候似乎要凸显好像一个很就是很崇高的样子，所以他们在一个高的地方献祭，但是神想要他们知道献祭的意思不是这样，主耶稣是降到低处而且流血献祭，对不对啊？也许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不可以用台阶。好，我们要离开出埃及记二十章，继续往前面看。接下去摩西五经，无论出埃及记或者接下去的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将要记载许许多多律法里面的条例一些典章、一些律例等等我们习惯把摩西的律法、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最基础、最核心的，就是以十诫为中心为代表的，我们称它叫做道德性的条例，或者说绝对的条例。这些条例不多，但是他特别借着这个来表达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好像整个律法的纲要一样啊。这是道德性的条例，而这些条例我们会觉得似乎比较是跨越时空的条例，就是在每一个世代都还是适用的条例啊，像基本法一样啊。当然其实就是连十诫里面还是有一些话在不同的时代 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应用啊，但是至少它是比较基本的，是一个基本法一样。我们习惯把摩西的律法分为三种类型，第二个类型我说它是礼仪性的条例，这个将要在利未记里面多一点申论这一件事。利未记一大半的经文几乎都是礼仪性的条例，就是各种献祭，还有像节期，还有一些洁净的条例等等，你如果沾染不洁应该要怎么做等等，这些那是有礼仪的啊。有的人喜欢这个，他们想到无论哪一个宗教，他们想到宗教就会想到好像那些礼仪就是这个宗教的基本含义，用那个来定义一个宗教啊，我们称它叫做宗教仪式哈。那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许多事直接要牵涉到我们的生命，要我们在行为上有改变，而不是在那边烧烧香啊，献献祭啊，做一点什么事情就能做什么，不是的，是要我们有改变。所以律法的核心并不是那些礼仪，但是它包含了礼仪啊。那这些礼仪其实是一种表号，我们讲过神用律法来教导他的百姓，所以那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后来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多多的给我们诠释这一件事。当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时候也会提到受割礼代表什么等等，这样把旧约的礼仪性的条例加上诠释啊。但是写的最丰富最突出的就是希伯来书了，而希伯来书让我们知道那些礼仪性的条例几乎都在基督来到成全救赎之后就都成全了啊，也就是那些都在 typify， 都在象征主耶稣的救赎。所以当主耶稣成全救赎以后，这些礼仪性的条例就不需要再做了啊。既然已经罪可以得着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啊，这是礼仪性的条例。第三个类型就是民事性的条例，我们这样称呼它。那意思就是说，它对于这个绝对性的道德性的条例，就是像十诫，做出伦理上的应用。就是一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把十条诫命把神的律法可以实行出来啊，神加上了许多这种律法的细则来教导神的百姓啊，我们称它叫做民事性的条例。神在颁布十诫之后就用了三章的篇幅，当然分章是后来的人分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分章的方式。出埃及记二十章讲到十诫，二十一到二十三章就讲到一些细则。我们将要未来几周，我们将要逐渐的看见这些细则，其实都是以十诫为核心，好像在诠释十诫应该怎么样化成我们生活里面的样式哈。我称它叫做十诫的细则啊。那这些民事性的条例，因为论及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伦理生活，所以它就会随着环境，随着我们的遭遇，甚至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对吧？我们生活的样式，同样一个原则，在不同的情境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实行啊。比方一样要小朋友很安全，那在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场景，你会有的规则就不一样，但是总意是要人有安全，对吗？哦，十诫也是这样，十诫跟它的细则也是这样。那所以这个伦理的应用我们学者有时候称它叫做境遇伦理，就是随着环境跟遭遇 就会有不同的考量，所以叫境遇伦理。这是我们常常给弟兄姊妹讲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神的儿女非常的不认识这一件事情，他们常常把在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得着的教导就把它应用在所有的情境里面，甚至是应用在许多年代以后还是这样在应用啊。那也许有的时候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可能也是这样教导神的儿女的，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哎，伦理生活很多都是会随着环境，随着我们的遭遇，随着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所以它可能跟，可以这样讲，就是跟风俗习惯有一些关系啊。因为所谓风俗习惯，今天我们有时候讲到一些风俗会觉得好像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活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基督教化的国家跟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很多的风俗都是一些迷信啊，一些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其实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不同的时代都有他们的风俗习惯，而风俗习惯的形成一定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更好的啊，无论是从道德考量，从生活的舒适考量，也许有的是从他们的宗教信仰考量等等而有的风俗习惯啊。在结婚的时候要怎么做啊，过年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啊，其实都是有这样的。可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吃的东西，过了许多年大家还是那样吃，我就会想应该是不需要的。那个时候所以会这样吃，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别的更好的东西啊，对吧？啊，其实他们主要就是要你吃得很愉快啊。可是我们有时候就会守住过去的风俗习惯啊，所以是像这种风俗习惯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对吧？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更多的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接触，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区域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时代也会不一样啊。所以这种形成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人类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而有的啊。所以我们圣经里我们称它叫伦理的这个字，如果回到希腊文的话，希腊文的伦理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有风俗习惯的意思， ethicos 我们英文叫做 ethics 就是有风俗习惯的意思。那有的人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诠释伦理生活，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说伦理就是一种价值观啊。那所谓价值观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觉得怎么样是更好的，我们看重什么，对吗？还有人甚至这样讲，我也很喜欢，他说伦理就是一种美学他的美学主要还不是像艺术音乐那种美，不只是那样，而是说就是让人家觉得美就是了所以这个是伦理。那你知道这些条例你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它，还是就只是当做一个刻板的一个很清楚的规条来了解它来实行它？不是的，它是像伦理生活的应用一样，所以你要考虑怎么样是更好的，它是一个境遇伦理。而新约的使徒们就用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一件事，他说所有的诫命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啊。这就像我刚刚提到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幼儿园，也许是一个公共场合，也许是一个博物馆，他们的规则不一样，但是有可能他们 都有一个其中一个目标是要让小孩子到那里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就会制定一些规则，可他们规则不一定都一样，但是总意就是要小孩子安全。我讲的这个比喻有一点粗糙，可是整个的律法却真的能够整个统合在一句话里面，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使徒们告诉我们的啊，这个也合乎我们的主说的，所以他说所有的神的命令，总结来说最大的命令就是爱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对不对？爱邻舍如同自己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爱就完全的律法啊。那我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也要在这样的存心里面来了解它。那虽然提到爱好像是一个很广大的事，可是在我们继续读这些律法的细则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更细的去指出它的含义是什么来啊。当然你差不多都可以引到是跟爱有关系，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可以讲出另外一个词，另外一个用意来啊，这是我们接下去我们都要看到的啊。好，我们来进到这律法的细则，就是出埃及记21、22、23章的经文。可是我们要先看21章，出埃及记21章的1到6节。来，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女，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啊。如果我们只照字面来看啊，有的人会批评这些事，说神怎么会立这种律法了，这个很没有恩慈，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奴仆，然后在你的家里服侍你的期间，你让他娶了妻，等到有一天要释放他走的时候，他必须自己走，把妻儿留在你家，你拆散一个人家庭，神怎么会有这种很没有恩慈的律例啊？事实上我猜想美国在这个内战之前，从他们独立建立的国家到释放黑奴之间过了快要100年，9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特别在南方一直有奴隶的制度他们有可能有一些人，因为你要知道他们的背景都是基督教的背景，也都熟悉圣经，可能有的人会引用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来对待这些奴隶啊，可是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话语有那个时代的背景，那是禁欲伦理，对吧？而且跟风俗习惯有关，在那样一个时代，奴隶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人权的，他是可以被买卖的，人几乎不看他是一个人啊，而是他主人的财产一样啊。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的话，你就知道神定的这些规则，就那样一个奴隶制度的时代来说，是很有恩慈的条例了，你懂我意思吗？啊，可是当然有人会说，为什么神要这样配合他们？为什么不就直接定一个绝对的，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标准的律例？问题就是说，神如果要立一个 你认为绝对的标准，他要立哪一个时代认为绝对的标准啊？因为我们对这些的看法在每一个时代都在改变当中啊。如果我们期待他立的说的话颁布的律例是让我们这个时代都觉得这个才是良善有恩慈才是美好的，有可能再过30年人类就不这样认为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那神通常他就是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也不是用他在天上他的绝对的样式，所谓有好像标准答案有终极的答案的方式来颁布律法来传讲他的话，他一向都不是这样。他通常不介入人类一直发展的这些过程，他不随便介入的啊。他们发展成这样有奴隶制度，神并没有就伸手让凡是蓄奴或者是对奴隶不好的人就忽然就恶病就死掉了、就一件灾难被雷打死啊，神并没有这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很早世界世人就灭绝了吧，对吧？因为我们你说虐待奴隶是邪恶的，神看发脾气也很邪恶，你知道吧？哦，那我们大概全部灭绝了，所以那不是神设立神管理这个宇宙的方式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啊，这些话不应该像这样应用，你反而能够进入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当时的情境里面，而来看见在那里面神颁布这些律例其中所包含的恩慈良善等等啊。但是刚刚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神传给摩西律法，然后现在要详细的叙述一些律法的伦理细则。可是他先颁布了一个有意思的条例，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称它叫做爱的奴仆的条例。而我觉得这是能够遵守律法的秘诀。他遵行律法不是因为被规定要这样，或者是被恐吓，你如果不遵行律法就会怎么样因而去遵行。他是因为爱主甘愿顺服，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他的家，和我的家是我的妻子儿女，所以我不愿意出去。他因为爱的关系他甘愿顺服，他原来是可以自由离去的，他甘愿做神的奴仆，所以我知道叫爱的奴仆。其实我觉得登山宝训就是这个意思啊。在摩西要开始更详细的讲到律法的时候，他以这个爱的奴仆做开头，而主耶稣来到世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开始传道开始教导人的时候，他也用登山宝训开头。而登山宝训的精神跟这个爱的奴仆的精神我一直都觉得是很相似的。当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这样讲说，你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只是向弟兄动怒你也难免受审判啊。然后有的人就诠释说，你看旧约是不可以杀人，新约主耶稣就有更严格的标准啊。其实主不是要表达更严格的标准，不是的。想想看，不可杀人是一个责任，是一个神的律法啊，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良心也知道是错误的事情。可是你不要向弟兄动怒，不要发脾气，这好像是做的比不要在行动上杀人做的更多一点啊。而且这个有的时候是表现在内心， 当然动怒也有时候表现在外面了哈，对人家出言出语发脾气这样，可是其实那个的开头是在内心，人家不一定知道的哈。而你能够不只是不杀人，还能够不去，就是管理自己的心，不让他动怒，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律法的规定。所以我相信登山宝训主并不是说你们听见说不可杀人，我告诉你们那个讲的不完全，还有更重要的律例你们要知道，就也不可以发脾气。我觉得主不是在讲这个，主是在讲说你们知道律法就是像那样啊。可是如果你不只是有那些律法，而且你主动的去做律法并没有要求的事，那就是天国的样式，天国子民的样式。而你做那些事，你选择不要发怒，是一个你自主选择的啊，而那个正是真正律法的精义。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授权律法啊。你多做的是你甘心做的，就像这个爱的奴仆一样啊。所以这个爱的奴仆的律例，在看起来非常的严谨严肃的摩西所颁布的这些律法里头，带来一种爱跟恩典的精髓在里面啊，也就是它不是勉强跟责任，而是甘心跟委身。所以很有趣，在摩西要开始更多的讲律法的细则的时候，他拿这个做开头，我觉得那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好像要把将来你怎么样遵循所有这些律法总结起来，有一个真正的精义在里面啊。而很有趣的是，40年后摩西将行完他的路程，他在约旦河东给百姓重申律法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他再一次的讲到这一件事情，爱的奴仆，来点出律法的核心精义。那个是在生命记15章里面摩西提到的，生命记15章13到18节，生命记15章13到18节，我们也许不用读，你自己回去去读它，跟这里的意思差不多，虽然有一些字句写的不一样。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律法是为定罪用的，他在加拉太书也是这样说，所以他并不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类的问题不是借着定罪可以解决的啊。就像法律定人的罪，把人判刑，把人关起来，通常并不太能真实的解决社会问题，对吗？可是为这个看起来很不完全的律法解套的，我相信就是这个爱的奴仆的条例啊。所以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十诫之后，要讲到律法细则的时候，用爱的奴仆做起头。爱的奴仆这个律例，他强调的并不是神颁布一个律例要他们遵守，而是出于那个人自己因为爱的原因而甘心选择要顺服，继续做奴隶啊。所以那个出发点，那个源头，那个根基是爱啊。这个也合乎到了新约时代啊，使徒们怎么样诠释律法诫命。所以神希望我们知道这些律法，我们不是因此被一些规条所束缚着， 你对于你成为基督徒，你有的信仰不应该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觉得你是被一些东西所束缚着。就像我们前几周我们提到大专团契，他们为他们还没有认识主的同学们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个，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做那个。我跟他们说，其实真正神的儿女不应该问这些事情的，不是说我们都没有不应该做什么的这样的规条，当然圣经有这些话，但是那不应该称我们一直存在心里面的东西。我们真正信仰的核心并不是这样的，神想要我们是进入一种跟他的关系里面，一种联合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会像这个爱的奴仆一样，自己选择留在那里啊。而当你留在那里的时候，你知道你就成为这个家的一部分，对吗？你以自由身去选择要继续在那里，那就像你自己的家一样。所以呢，在这个之前，他做什么事情是为主人做的，是被人家要求要做的，是要遵守命令。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做，你就可能遇见惩罚，对吧？就是不对的。可是现在不是，现在你是一个自由人的身份，你自己选择要委身，要做这些事，那就好像在做自己家里的事。这就有点像一个儿子开始去治理，去经营自家的产业一样，你经营的是你自己的产业，你在里面做的事是为这个家做的，而你就是家的一部分。神希望我们变成这样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他让我们蒙救恩的人成为他的儿女，就是像这样啊！我想神从一起头造人就设立了家庭，是为了让人明白有一天我们真正要进入的是一个真实的伟大的永恒的家庭，就是神的家啊。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开头几节就讲到这一件事，他说我们过去，他指的犹太人，他们守律法就好像跟律法联合一样，他们的生命离不开律法。保罗甚至用好像婚姻的关系一样啊，可是有一天你这个丈夫，律法丈夫死了，那你就自由了，你就可以想要改嫁给别人也可以，而在那里有一个人正等着你嫁给他，就是基督。保罗在那里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他说如果那个律法没有死，这个丈夫，前面的丈夫没有死，你去再去找另外一个男人，那就是淫妇。可是不是的，他死了。保罗是在那里在诠释十字架的救恩的道理了。十字架使我们向着罪死了，向着老我死了，也向着律法死了啊。他是在解释这个。可是借着那个，他提到我们今天在救恩里面是与基督联合，好像与他进入婚姻的关系一样，那种联合就使你进到他的家，对吗？神用各种方式来讲到我们进到他的家，包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包括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无论你是生在他家中或者是嫁入他的家，都一样会成为那个家的一份子。神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他买赎我们，从奴隶买赎我们，然后释放我们，然后我们呢就像爱的奴仆一样，我们自己选择，用自由选择我们要留在神的家中。所以你信主得救，你受洗以后应该是带着这样的态度的，你现在是自己选择要留在神的家中，留在这个救恩里面啊。你知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带着这样的态度的，而且圣经还特别在这一件事情上琢磨，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预告了这一件事，到了新约又把它拿出来清楚地诠释它。 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我们在主日前一阵子刚讲过希伯来书，也有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引用的话，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来读，你喜欢加进来也可以。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底啊。有一些学者认为这里讲的开通他的耳朵，是在这个诗人是在讲到爱的奴仆的条例。因为你记得吧，他甘愿留在父的主人的家中的时候，主人就要用锥子把他的耳朵刺穿，对吗？啊，他们觉得这里的开通我的耳朵就是这个意思，使他有一个记号，他永远是爱的奴仆啊，那个不再是像奴隶以前可能会被落一个印，表示你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可是现在你落的印是一个爱的印记啊，而且那不是很残忍的落在人家的皮肤上，而是在耳朵刺一个洞而已啊。希伯来书给我们诠释说这一段话，诗篇这一段话是指着基督说的。事实上，我喜欢把它想成是，这一句话是基督来成全救赎的第一个场景，最起头的场景，所以我把它编到我们的苦路十四站里面的第一站。我猜很少有人编苦路十四站会这样编的，因为他们通常都从要钉十字架开始讲起，可是我从这里讲起，因为这里就像十七世纪的英国那个盲眼诗人 John Milton 写 Paradise Lost 就是失乐园的时候提到的，就是当神在天上看着撒旦前行进伊甸园，他就告诉周围的天使天君们说，就跟他们提到撒旦将要成功的诱惑人，罪将要进到人间，人类将要堕落，将要这样灭亡，但是可以不要灭亡，需要有人去救赎，谁愿意去啊？后来基督挺身而出，这个在圣经其实没有直接记载这一件事，是他写失乐园的时候加的，但是我觉得就这一点而言多少有一点圣经的依据，就是这一段话哈。这里告诉我们，基督不是忽然就被神派来人间道成肉身，或者是给他一个使命的时候他有一点不高兴，后来不得已才去做，他不是的。这里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他带着甘心乐意的心哈。而且特别强调说他的身体，他进入这个身体，整个人要这样为神而活。所以有的人把这件事也跟爱的奴仆的条例连结在一起，我也觉得是有道理的。而我们提到在新约时代，当主要讲到天国的教训的时候，这个跟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其实是类似的含义哈。神把属天的道理告诉神的百姓，所以他是把他们带到山上，在那边颁布律法的，又来表明是属天的。而在新约时代，当基督来的时候，如果你记得的话，主也是把门徒带到山上去，对吧？他把闲杂人等撇在山下，带了一些门徒上山，坐下来， 就开始教训他们，所以后来我们称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这一段教训叫做 Sermon on the Mount， 就是我们叫它登山宝训，在山上的教训。好，我没有太牵强，这你把这两个对照起来，就是西乃山颁布律法跟在山上主给他们讲登山宝训，把它连接起来啊。所以主讲登山宝训并不是要为旧约的律法再加上，你们现在到了新约时代就要更严格了，并不是的，也不是主在说旧约的律法不管用，现在有新的，也不是这样啊，而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行全律法啊。第一礼度是你的责任，就像律法规定的一样啊。主等于是在讲一个比喻一样啊，是他们那个时代有可能会遇见的，会在路上就被罗马兵强制要做这一件事，就像他们强制那个乡下的西门替耶稣背十字架一样。他强逼你走一里路，走完以后他放你走，你看地方还没到，你说我再多帮你忙，背到那里去，多走一里路，这是主讲的。可能人会觉得谁那么笨要这样做啊？可是如果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你可能就会说谁那么笨不愿意这样做啊？因为你多走一里路是自愿的，是甘心的。弟兄姊妹，我把这件事情应用在许许多多的事上，特别我在跟人家做辅导智商教牧协谈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遭遇的问题看起来很困难，可是我遇见有一些人的他们的情况，我会想起这一件事，会给他的建议就是朝这一方面进行的，就是让他明白他可以怎么做，而那些他去做的事是他之前觉得因着他的环境使他不得不那样很痛苦的事情之外还多做一些事，可是当他去做那些事的时候，整个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不是不得已的，不是被迫的，不是被人家规定的，而是你自己选择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完全在一个不同的心态里面做它，好像在经营自家的产业，好像因为爱来做，你就会发现那个担子是轻省的，恶是容易的。遵行神的道的秘诀就在这里。新约的救恩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旧约他们有一个重恶要遵行律法，新约耶稣已经救赎我们，我们不再活在律法底下，在而在恩典底下，所以今天我们不用遵行律法，所以释放了，才不是这样。新约不是这样，因为主耶稣清楚地讲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对吗？所以新约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意境里面，让我们会很自然的有力量能够遵循律法，因为那个力量是来自主，他在我们的里面来行神所喜悦的事。但是他宝训还有别的，比方他讲到祷告、禁食、施舍，他都加了一个，就是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不期待别人看见，不期待从人得到称赞啊，这是比律法的规定多走一些路，你知道吧？你去做这些，但是心里面主动的不期待那些，那就是在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要做给别人看，或者要向别人交账才这样做，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做的啊。所以那仍然是像爱的奴仆这样的精神。下一次你读登山宝训，用我讲的这样的态度去读它好吗？我相信那才是登山宝训里面的精义。比方主说 你们听见律法说不可奸淫，这个是十诫的第七条诫命，是吧？第七条啊。然后主告诉你说，什么不可奸淫而已，你还要，你连思想都不可以，哇，好像是更重的负荷。其实我相信不是的哈，因为思想是操在你自己手中的啊，你可以决定的。就像我们在讲十诫，讲到不可奸淫的时候，我们提到啊，神造的万有，一切的生物，就只有人类，神让他们可以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其他的动物，他们的性行为几乎都是制约的，所以神让他们在一个固定的时候就会发春，另外一个时候他们不会做这些事情。只有人类随时可以做，但是神要他们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心，管理自己的感情，管理自己的思想等等啊。所以这些都是一样，你可以在很多方面了解这一件事，这个是我们行权律法的秘诀，好吗？我没有讲得很完全，但是应该够让你思考这些事啊。所以我们能够遵行神的道，是因为爱神和他的家，所以我们在遵行的时候，等于是在经营自己的生命，经营自己的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你做得好，你就从其中得到益处，因为那是你的，而不是说替主人把那个事情做得好，并不是的。嗯，其实连约伯都懂这件事情。约伯说，你行义，神得到什么好处？你作恶，神受什么亏损？并没有。所以你行义作恶跟神没什么关系啊。你真的行义，真的作恶，受亏损或者是得利益的是你自己。当我明白这个的时候，就会很不一样，对吧？啊，所以我们也教导做父母的，当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你一定要激发他自己里面想要怎么样，而不是一直由你去唠唠叨叨，一直在告诉他不可以怎么样，一直的禁止他，一直在告诉他这些事。虽然有时候你要让他自动自发，可能很不容易啊，你需要等候，需要愿意不说话，安静。难道你不知道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吗？我们这次讲出埃及记讲了很多次这一件事，对不对？神确实是这样对待我们，他在很多情况里面，他并没有立刻插进来做什么事情啊，他等候着。等到我们真正的自己甘心乐意这样，我们喜欢长生在他所选择立为他民的居所。我们像诗篇里面讲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我就欢喜。你是不是这样啊？到礼拜天早上想说又要去聚会，跟想着说我今天要去聚会啊，很喜乐，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有时候这个想法跟那个想法一抹之隔而已。所以我们常常说救恩是在于一转念一改口，你就马上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一个是圣灵的自由里面，另外一个就在律法的辖制里面。其实旧约时代，我们虽然说是律法的时代，旧约时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明白这个，他们会在他们的话语里面，有的是写在诗篇里面，有的是先知的话，有的记载在历史书里面，他们会表达出这一种爱的奴仆的精神来。比方诗篇八十四篇，他说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是很标准的爱的奴仆的思想，你知道吧？你有没有这样的思想？ 我改变一下来想啊，我宁可去聚会打瞌睡，也不要在家里边睡懒觉。也许可以这样应用。我刚刚是在讲应用，我不是用这个来挟制你说你留在家里没有来聚会是不对的啊，你自己看吧啊。但愿我们都更多的变成这样，这也是我建立教会、牧养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几十年来常常存在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我们喜欢弟兄姊妹不是用规则来进行他们的信仰生活，甚至不是用这样来过教会生活，能够不立规则就最好。有的时候不得已，可是我自己也很少在教会立的规则我那么严格的执行，其实很少啊。有的时候即使立出严一点的规则，可是我们常常执法从宽的。我不是不负责任或者是懒散，不是的，我里面有很清楚这样一个神做事的法则，那是他整个救恩的法则。我希望我们大家充分的明白这些事，而能够行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家庭生活、职场上、教会很多方面啊，都可以，好吧。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296，颂赞诗选296，复活的生命。